管理，第二个员呢正好赶上呢如是房啊，如是房公他从闽地过来来找寻我啊，请我来讲这部梵网经啊，是为他的这个师父萧满全公呢来资助他的名符啊，这是第二个缘。第三个缘呢，同时有两三个志同道合想听闻此经法的这个道友啊，这个很欢喜的想啊信受想听闻这部经法啊，这三个缘都现前了，这是因缘具足啊。于是呢偶一大师就这个立即敷衍呢，勉强支撑自己的病体来敷衍讲解啊，不是敷衍啊，是敷衍教法啊。于是呢就是不自在讲的过程当中才这个突然发现自己的心花开发呀世间常说心花怒放啊，心花怒放是指他的欢喜心，心花开发体现他的内在的光彩啊光芒啊绽放的一个象征啊，这个不是含苞待放蕴藏啊，不是这样，而是内在的种种的智慧啊，这个光彩向外绽放啊，这时候才发现这个心花呀开发了啊，意权永废呀 那法意的这个权呢，以这个权来比喻啊，法意比喻法意，这个像泉水一样啊，喷涌而出啊，这个非常畅快，这表达它的畅快性啊，而且是源源不断，表达它的是辩才这个无碍无尽的辩才无尽啊。所以是一拳勇废勇啊，这个既然如此呢，马上拿笔呀、随讲随记呀、随讲随录，把这个就记下来了，所以说就成了玄一分一卷啊，乃至合注有七卷，这个上卷经文有两卷的注解啊，下卷有五卷的注解，注记成啊，这个合注做完之后呢既然做好了，那就是来叙说一下我这个做这部合注的一些本末因缘来告诉这个未来的贤哲之士啊。盖虽不敢为凡夫心力实能超越前贤，而素有微音，今复九诵，半生焉加，自不无千虑之一德，故与理观事相不惜一一指陈，诚可相开解笃行者之半壁也。后之懒者，尚勿以繁琐而厌乎之，似解行双缘，乃归诸法欲可耳。偶一大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合著的一个评价啊，对于后学呢一个勉励去学习啊。虽然说我倒不敢说以凡夫的心力能够超越前贤古圣先贤以前的贤哲啊，但是呢这个我也算是素世有这些微少的一些善根因缘啊，而且今生呢我还这个长时间去读诵它，所以半生在这个读诵学习这些戒法里呢这个浸泡啊浸透啊这个总之千虑还会有一得呢总之你看呢既然这么长的这种熏修总之还是有所得的，有一些所得这是一个自信自肯的一个自我评价因此呢我在理观事项方面呢都是一一指陈给大家指示出来这个所以说呢也能够对那些欲求开解想要笃行戒法的人呢也会助他一臂之力这就谦虚一下不能助一臂之力呢也会助他半臂之力所以说对以后的这些来这个阅读学习这部合著的人呢希望呢大家不要因为他很繁琐就厌倦他忽视他 啊，等你以后解行圆满了啊，你最后再把它放下，就像这个对法的这个比喻是一个传法的这个比喻，《金刚经》上说传法这个比喻这个就可以了啊。等你到达彼岸了，你再把船扔掉，不必非得背着船了啊，你就可以了。但是你还没有到达彼岸解行还未尚未双圆的时候呢，这个法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不要去嫌繁琐啊，这个去这个嫌弃啊，忽视啊。这是藕益大师对写《梵网合注》的一个这个自序的缘起啊。遂在丁丑后安居第一布萨陀日，包萨陀日就是布萨日啊。这个丁丑年呢，那藕益大师39岁啊，后安居是5月16日为后安居，第一布萨日呢啊，那就是5月底了啊。《菩萨戒弟子智序》撰于九子别峰至梵网室中啊，这是缘起啊。缘起之后呢，我们啊知所本末呀，这个知这就这个缘起，那么对后面做这个合注啊，读学这个合注就更能够有比较啊这个全面能够一个理解啊。下面我们对梵历进行一些这个简略的学习啊。这个凡做著书呢，他都要对我做这部著书的一些这个行文过程当中的一些特别之处加以这个在这个著书之前加以说明啊，通常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说明。我们对这个呢就简略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古人经书必各别行啊，一则呢不敢以书混经，二则经书文艺各有血脉，不宜间断夹杂故也。后代根顿对越为难，于是为师匠者每每从而会之，虽巧批出击，慈心殷厚，而割裂分谬亦绝不少。今欲扔古事，恐后人附加割会，乃取寻时机合经成注，但经文顶格书之，注与科低一字，即卷首缘起亦低一字，所以表示尊重佛语，弗敢混乱也啊。说古人做经书啊，做经的书抄啊，它都是经和书抄，它都是别行的啊，不是在一个这个一部这个一卷上经文上面这个同时混在一起的，它都是经是经，书是书啊。这个有什么这个它主要是第一呢，就不敢以这个著书啊，这个繁复的著作来和经混在一起啊，这是不敢的啊。而且还有这个经和书呢，它的文字都是文字义理也是各有血脉的，都是贯通的啊。如果把和经和书都混到一块儿啊，一段经文一段著书，一段经文一段著书，这样呢就把经和书各自的这个血脉啊，这个贯通的这个气运呢，都给这个间断了啊，夹杂了，很难就完整的把握它的这个里边内在的义理。虽然如此呢，但是后代众生呢根基非常钝啊，这个必须得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的学呢才能够学明白啊，不然的话他这个一本这个经在另外一本书上啊，书抄呢在这部书上啊，必须得放在一块儿才行，放在一块儿的时候都找不着这段文字在解释哪部哪些文经文啊，所以说对阅起来啊是很难的，这是根性差，记忆差啊，这个根本记不住啊。所以说呢，后代的很多作诗的啊，常常把这些古人的这些经和书别行的这个现象呢进行重新往一块儿融汇啊，这个经和书都放在一起啊，这个一段经文一段注解都是这样啊。虽然这个很巧妙的这个对初级众生啊这个很适合他的根基，也很慈悲， 但是呢还是觉得有不少这种割裂的这种嫌疑，还是有这种割裂的这种过失啊。所以藕益大师呢虽然想遵古事啊，寻古经和书啊别行，虽然想这样，但是呢恐怕这个做了也白做，后代呢肯定还会被别人给他融汇到一起啊，都觉得自己很有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机会啊，把他经和书又合到一块了啊，所以说呢藕益大师那就直接一步到位算了，还是针对现在众生的根基，经和书还是放在一起。虽然如此呢，尊重经文的因缘呢，经就顶格开始书呢乃至最还开始这个缘起都是降一格开始写书文是尊重佛语，这是第一个加以说明。第二个加以说明的呢是古人既不以书杂经故甚至有字句句而为科者，以科既是书，既能表全经旨，故不厌其繁也。绘之者亦字句句而科之，即使经文不能句斗，亦可楷矣。且墨法根钝，多为繁科，今乃只设大科，其余子科细皆从略。设有一二不能免者，给于书中出之，使经文不至支离割节。所以这里又讲既然这个古人不想把这个书砸到经里面去所以在这个对经文进行注疏的时候呢，经常进行一些科文科文呢是对这个这一段乃至这一句话的义理进行一些这个概略的一些说明，所以科它本身也是书的范畴所以呢甚至为了表达这个经的这个经的宗旨义理是不厌其烦甚至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做一个科很细，课文做得很细这是经和书别行是可以如果把它融汇到一起呢对经文每一个字都加一个科，每一个句话都加一个科，那最后弄的是经文都已经被分的打成很多节了都不能读一句话了不能成句了，所以说这也是值得真是感慨的事情。而且末法时期众生根基很愚钝对那个很繁杂的那个科科判科都是非常的恐惧的看起来就像看天书一样，非常的难懂不愿意读这也是这个根钝自然产生的这些现象所以说呢根据这些这个现象呢，所以藕益大师说只是设大科一些大的段落进行一些概括小科细子科就不再设了，都从略即使有一二个小科不能免呢，就在书里面直接进行写出来就可以了使经文呢不至于太过的这种被割截这是第二个说明。第三个说明，古人著述每多破例，如玄义玄谈等，必先出旧节方是折中，今此经上卷虽有一二佳节不足流通，下卷虽为一书发引一书，其中缺略虽多，批谬则少，纵有一二出入，亦不复辨别是非长短，但字句理直视而已。若欲委之古今同意，请以一书发言对阅，自当知之。这古人做著述很多都是有破有立，先把这个就像玄义和玄谈这些著作，都是先把古人的先前的人的他的一些解释先写出来，然后呢再进行或者破或者立或者进行一些折中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他是怎么认为哪有长哪有短进行折中如今呢我们对这部经上卷虽然也有一家两家的这个论主来进行注解，但是呢不足以流通 就做的不是很好，不足以流通。对于下卷来说呢，只有《易书》《发言》这一部书还可以，但是呢，其中呢虽然有很多缺略的地方啊，缺略虽然不少，但是呢错谬还是倒是不多啊，没什么错谬，缺略的嘛、这个挺多啊，错谬不多。即使错谬方，即使有一二处有出入，意见不同的呢，我们也在。不用非得再辩驳谁是谁非谁长谁短了，我们就直接根据这个义理呢来解释就可以了。如果想知道古人和这个古人的这个易书发引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有什么不同呢，那你就对易书发引呢和我这个合注之间的进行对阅一下，就自然就知道了啊。这是第三项说明。第四项说明呢，借象皆罪轻重轻啊，一一本于大小经律，啊，深思细则，融会贯通，方敢组织成文，其使其言简意尽，并无片言只字敢任思意，但不复如毗尼集要逐节标出其标其出某处耳。倘不相信，请遍阅大藏及其精通。然后料检于所不及，赐以校正于身妄焉。这是有一项说明啊。对这个十重四十八这些戒相它这个结罪的这个重或轻偶益大师还是比较有独到的一些开阐见解啊。对于这些见解呢，好像是这个从经文上看好像没有什么依据，但是呢祖师说了，这些呢都是有大小经律做依据的，以大小经律，然后呢对大小经律进行深思啊，深深的思维，细细的检责，最后融会贯通啊，才敢组织成这样的这个注文啊，并且要言简意尽，言语虽简，但是这个意思呢一定要全部表达得很充分啊，没有只言片字。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是敢我自己随意说的啊，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就在这个部合注里面就不像以前做比丘的那种那个毗尼集要，不像那部书呢一样每一部地方都把出处标出来，这倒没有标出处，但是呢虽然没有标，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就把大藏经全部阅读遍啊，精通了，然后你再来分析这个我哪里做的不合适啊，不到位啊，并且给我校正一下啊，告诉我该如何啊，这也是我所深深期望的啊。这个话里有话都是。下面还有大乘律法虽是一切宗之一切律之所朝宗，然既通于七众。故于比丘五篇七句名义仍须隐而不说，盖菩萨比丘比基比丘尼自应习学毗尼集要及律藏全书，既于比中通晓篇句名义，此中不必更宣。若菩萨沙弥、菩萨优婆塞等只需依此修学，而篇句名义尚非分内之所应知，万万勿求先知，至成道法重难，高明之事信之慎之啊。这是又一项说明，就是在这个大乘律法呢，它是一切律的所以这个规矩这个宗矩所朝宗的啊。这个既然这个大乘律法呢是通于七众，那这个里边的这些这个比丘法当中的这些五篇七句的这些名相这些意义呢还是但是在这里边是不能说的还是要不能说因为它是通于七众，大家都共同学习的，所以说比丘律法当中的一些名义是不能在这儿展示的因为对于菩萨比丘和比丘尼而言呢，他自当应该学习偶益大师的毗尼集要及律藏全书，自当学习这些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然对比丘法当中的那些篇句名义就很了解了所以这里边就不必再说了。 对于菩萨沙弥和菩萨优婆塞而言呢，那只能是依此法而修学啊。对于偏激与名义呢，他就不是他分内应该知道的事情啊，所以说也不用先知啊，先知才成了对比丘法当中的一些偏激的名和义啊，先知呢成了道法的一些重难啊，所以这个是高明之事，要对这个深信要谨慎啊。这是一个凡例，对这部这个合注呢进行一些注书上的一些特征上的一些说明。那么我们在正式讲合注那的这个注文之前呢，我们先做了一些图表，这些图表呢我们一块儿介绍一下，了解这些呢，我们下面在讲解注书的时候呢才有一个知识背景，有一个基础。我们先对我们这个梵网戒啊、梵网经，它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都对这个空间概念、地理概念都是有描述啊。这个，但是首先我们对这个空间心理这个，首先是对这个知识有个了解，我们才能对这个梵网戒里面一会儿到哪里，一会儿又到哪里啊，把这个过程呢才会这个比较明了。我们先了解一个小世界的这个概念啊，小世界啊，从这个图上负表四和负表五啊，负表四和五，这是画了一个小世界的一个图形啊，四和五可以这个一起看啊，一个是平面图，一个是立体图啊。我们先对小世界进行一个了解啊。我们先从须弥山开始说，我们这个小世界是围绕须弥山而建立的。这个须弥山呢它是高有八万由旬，这个宽上下呢宽啊，中间这个瘦啊，这个形成这样一个造型的一个山的形状，上下都是宽广的，宽的，中间是瘦腰的，是这样一个这个造型。山顶呢就是刀立天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虽然是天人呢，他也是依山而住刀立天王住在中间周围的有八个方面呢，八个方向各有四个天王，这四八三十二，再加上中间刀立天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十三天都是刀立天王他的统辖的范畴，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刀立天王。刀立天王这个在须弥山的山顶，在须弥山的山腰呢有四大天王四大天王这个我们一会儿也详细的去说这个南方的持国天王这个北方的毗卢这个多闻天王这是四个天王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呢这个在山腰还有日和月太阳月亮进行围绕这个这也是日月星宿天，这也一层天，日月星宿天在四大天王下面呢还有长放逸天、吃花曼天和坚守天，这些小天那这些小天呢在六欲天里面呢就没有再细描述了，因为它从本质而言呢它有天福，但是它本质它不属于天人的范畴，还属于鬼神的范畴只不过福报如同天所以说名也叫天须弥山它是四宝所成须弥山这个上面呢这个虚空当中山上还有这个刀立天上面呢还有兜率天、夜魔天、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加上两个加上刀立天和四天王天呢，这就构成了六欲天这个欲界这都是欲界，欲界在上面呢还有色界天，色界天呢在这个小天小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就列了一个初禅天因为初禅天它是在一个小世界里面，到二禅天呢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范畴了，一个小世界它就是包括初禅天和这个下面的六欲天还有下面的一些这个人道这个一些众生 那么这个须弥山呢，它是在大海当中啊，大海当中啊，周围呢有这个须弥山，在向外呢一圈是香水海，一圈海再一圈啊，再一圈山，这个山和海和山呢次第啊，这个环绕，次第一圈一圈的环绕啊，一重海一重山，这样有七重海香水海和七重金山环绕须弥山啊，七重金山环绕，环绕之后呢，再往七重金山之外啊，就是一个大咸水海啊，大咸水海，大咸水海在外面啊，有就有这个铁围山啊进行环绕啊，这是铁围山进行环绕啊，在这个大咸水海当中啊，有这个四大部洲啊，四大部洲啊，四大部洲呢，东南西北啊，南方呢就是我们所住的南瞻部洲，南瞻部洲呢以一个大洲为主体，还有两个中洲啊，比大洲小的洲啊，两个中洲，还有很多小洲啊，数百个很多个小洲在这个环绕，这是南瞻部洲，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啊。这个东面呢还有东胜神洲，也是如此，造型不同，西面呢犀牛贺州啊，北面呢还有北俱泸州，这四大部洲，这四大部洲呢都在大咸水海啊之中啊。这个以铁围山为外围的这个整个须弥山的这个大海呀啊，它的海底呢啊还是地轮，属于土地地轮啊，这个大地在下面是有金轮相托的啊，金轮在下面就是水轮托啊，水轮在下面是风轮来整个的支撑整个的这个小世界啊。这是一个四附表四和附表五，它是在从一个平面图一个立体图来描述一个小世界它的地理空间啊。我们对这个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这一个小世界。我们在对这个这样的小世界啊，有一千个这样的小世界啊，它就形成一个小千世界。有一千个这样的小这个小千世界，就形成一个中千世界啊，一千个中千世界就形成一个大千世界啊，所以它有一个三次的千的这个递增，所以叫三一个大千世界，它就名称上就叫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这个小世界呀、这个一千个小世界啊，就叫小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就叫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就叫一个大千世界啊，称为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对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啊，这个它的众生的这种分布，我们从低到高也说一下。当然可以分六道，可以分三界啊，这个相对大家都比较熟悉。从下面的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道、阿修罗道这个都属于在上面天道也属于六道了对于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呢除了这个阿修罗道、人道畜生、恶鬼及地狱这五道之外呢，还有六欲天六欲天这些呢都属于欲界的范畴。六欲天呢最低的是四天王天刚才我们也说四天王天之下呢还有一些夜叉鬼神，这些呢他们的福报像天人一样，所以说也叫日月星宿天呢长放一天、持花漫天、坚守天呢这些都属于夜叉鬼神的范畴四天王天之上呢还有刀立天，刀立天之上还有兜率天、夜魔天、化乐天乃至他化自在天，这都是欲界六层天其中呢欲界这个最顶部他化自在天这个是天魔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天魔魔宫它是魔王宫殿所以说魔王是欲界的主人，魔王是欲界的主宰这个魔界这是在欲界那么到色界呢这个离开了男女之相，男女的爱欲全部离开，这是色界，这个色身就开始清净妙好分为四个四层天，四层大天这个细分呢有十八层天 啊。那初禅天、二禅、三禅、四禅啊。初禅天呢有三层，大梵天、梵福天、梵众天啊。初禅有三天，大梵天呢就指大梵天王啊，这是最小的、最低的一个大梵天王了，属于初禅天的大梵天王了。啊，梵福天呢就是大梵天王的大臣，梵众天呢就是大梵天王的臣民啊，这是初禅天。二禅天呢，这个从上到下呢有光阴天、无量光天和少光天。三禅天呢，遍净天、无量净天和少净天，这是三乘天。三乘天呢，禅天呢都属于还属于凡夫的啊，就是范畴。这三禅天，每一禅天都是三层。到第四禅天比较特殊，一共九层，其中呢下面四层呢都属于凡夫啊，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其中无想天呢是外道修行的一个这个果位一个位置啊，这是凡夫。在上面呢这个还有五净居天啊，就是这个四禅天有九天，下四天呢是凡夫所居，上五天呢是这个圣者所居啊。这个五净居天叫五不还天，三禅的这个圣人啊。从下面到上是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和色究竟天啊。其中呢最高的就是最顶的色界之顶啊，就是色究竟天。色究竟天翻译成中它的这个只是翻译过来的啊，它的梵语呢就叫阿迦尼扎天啊。在色究竟天呢，它有一个是有魔王居住啊，魔王居住在色界之顶啊，魔王叫摩须首罗天王，他是在色究竟天居住。摩须首罗天王翻译成中文就叫大自在天啊。这是摩须首罗天王，他是叫这个属于魔王，也是他魔宫就在色究竟天，也是色界的魔宫了啊。同时呢，十地菩萨啊，这个通教的这个十地菩萨也是在这个这个色究竟天居住，并且在色究竟天呢示现这个说魔受化经仪啊，降伏啊，这个降魔成道啊，这是这个十地菩萨也是在那里示现成佛，这是通教的佛果是在那里成佛啊。所以我们在讲《梵网经》里面所说的摩须首罗天呢，它就是色界天之顶的摩须首罗天王啊，魔王啊。这是色界啊，无色界呢，它是偷修这个无色界的四空定啊，空无边处定啊，实无边处定，乃至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定啊，都得到了四种天的这种这个果啊，寿命很长啊，无形无色啊，但是这个从圣者的角度来看呢，还是有微细的形色，还是可以看出有形象的啊。从凡夫的角度来说呢，他是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啊，而且他也谈不上非得在色界的在上面啊，他是既然没有形色啊，是随时随处都可是他们的居处啊。这是我们看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啊，这是众生的这个分布啊，进行一个了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表附表二。对，附表二我们看一下。附表二呢就是说的一个华藏世界了啊。我们讲梵网经的时候呢，是依据这个华藏世界的这个大的空间进行讲述啊。这个附表二这个图大家看到啊，首先是呢中间是个大圆圈啊，里面呢写的是卢舍那佛啊，周围呢是莲花的花瓣啊，花瓣啊。首先是这是一个这个莲花台藏世界啊。莲花台藏世界呢是这个描述的是一个一千个大千世界的景象啊，一千个大千世界的景象啊。这个我们说，如果说破一品无名呢，这个初地菩萨破一品无名，他就能够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实现成佛。如果能破二品无名呢，这个二地菩萨啊，这个他又能够在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同时实现成佛。所以说这相当于二地菩萨所见限量的境界啊，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景象 啊，中间是卢舍那佛啊，卢舍那佛呢，这个周围是莲花，莲花瓣啊，这个卢舍那佛啊，这个化现成这个到千这个千个一千个大千世界，就化现成一千个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一卢舍那佛是首先化现成一千个释迦牟尼佛，在千叶宝莲呢，在一千瓣的莲花上面居住啊，这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一啊啊，这我们再看细看每一个花瓣了啊，这个千叶宝莲的花瓣啊，这花瓣当中啊，中间是释迦牟尼佛标是第一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这是一千个释迦牟尼佛啊，每个释迦牟尼佛呢，他都这个教化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这一个莲瓣呢，大的莲瓣呢，相当于一个大千世界啊，这一个大千世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呢，他当时化现过去呢，就在色究竟天居住，居于色究竟天啊进行教化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一千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详细算过来啊，这个相当于有百亿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相当于有百亿个小世界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一百亿个小世界当中同时这个示现成佛，一百亿个世界一百亿尊释迦牟尼佛啊，这是第二号释迦牟尼佛啊，这是首先是这个程序啊，卢舍那佛啊化现成一千个释迦牟尼佛，一千个释迦牟尼佛再化现各自化现成百亿个释迦牟尼佛啊，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图呢，就能够知道啊，这个中间是卢舍那佛，周围是千叶宝莲啊，每一个莲瓣上面又有百亿个小世界啊，百亿个小世界。那么从教理上来说呢，卢舍那佛他这个位次就相当于成为卢舍那佛，在这个位置成佛，相当于啊别教的佛果。啊，别教的佛果断十二品无名的别教的佛果啊，千叶宝莲上的千世家，他是在色究竟天成佛，这是通教的佛果啊，然后在百亿个小世界啊，这个在菩提树下做草座成佛的啊，丈六金身的，这是属于藏教的佛果啊。我们在对玄义分进行详细学习的时候呢，对这些教理呢就更加清晰明了。这是对一个这个莲花台藏世界的介绍的一个图形啊。那对这些图形呢有个介绍之后啊，我们就对这个卢舍那佛及释迦牟尼佛进行这些教传播教法这个过程啊，这个程序啊还要了解清楚，这程序一定要了解清楚啊，这个否则这个程序不了解清楚呢，一会儿到莲花台藏世界了，一会儿又到魔王宫了，一会儿又到菩提树下了，一会儿到菩提树下，一会儿又上去了，他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东边，一会儿西边，他这个空间的变换呢太复杂啊，所以说要把这个复杂的空间这个我们要提前进行一个这个相对系统的一个学习一个了解，那么我们在学习经文的时候呢才不会感觉很杂乱。当然这个学习呢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时间，现在时间又不多了，那么我们下一节呢再进行仔细的学习。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